弟兄姊妹早，听得到我的声音吧？这个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这个我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周报里面发现我们的人数是慢慢在减少啊，不晓得是不是过节的原因啊，放暑假的原因。我是在想说这里面有一个每一周有一个周一到周日的祷告这个东西哈，我特别希望大家为这个教会祷告，同时也为这个福音营还有八月中的留学生的迎新祷告，可以吗？我希望天成教会呢是充满虽然我们年纪渐渐长，但是我们却在日子里面，地上日子一天心思一天，好不好？可以吗？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愿意将来的日子是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来，我们来讲一天心思一天，来，一天心思一天。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已经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了哈。今天的题目我想先从这个几个题目的介绍开始。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这里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他讲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是圣经的主题。再讲一次哈，圣经不是讲一个创造，不是讲一个救赎，大家投胎起来了哈，你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是很重要，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出来要建立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有人在跟他一同掌王权，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被造是为了神儿子这个团体出来，那就是教会。所以你认为你进到教会来是做什么呢？我得到一个信仰，错了。你进了教会来是神呼召你将来一同跟他做王，要建立国度的，可以吗？好，所以你开始对信仰要知道，就是说佛教的信仰，其他的教的信仰，信仰的目的是什么？信仰的目的是说 OK， 你可以这一生中走得平顺，走得合神心意。错了，你是没有完全抓到。是的，我们是要合神心，可是为什么合神心？只是为了我的好处吗？没有，是为了建立国度。所以我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希望天真教会将来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不只是一个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更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面，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他在约翰的一个语气里面，语法里面，约翰的整个的神学概念就是说整个圣经呢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是将来的国度慢慢成型，会取代这个必被挪去的世界，会取代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而这些东西是约翰的神学，叫香蕉神学，不是 banana 神学，叫香蕉神学啊。所以今天我先解释一下，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这个字呢，在整个语法分析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呢，它是相当强调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目的性的。整本圣经来讲呢，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有个目的性。好，先有这个概念，今天就知道我们的主题将是神儿子显现出来干我何事。如果你看我的题目是跟上次是一模一样的，上个月讲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把重要的约翰的神学观念把它说出来。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主日来，我们恳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一周我们要碰到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深信 每一周我们照你的吩咐来到你的圣殿面前，我们深信你会借着圣灵来向我们安慰我们，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我不知道你们学生团契有多少人是学生团契的，举个手好不好？ SIT 毕业的或正在上班还没结婚的举手一下，还没有结婚的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有没有？欢迎你。从哪儿来？从哪里？日本。 Japan。 你是在日本有参加教会吗？你在哪个教会？东京国际礼拜堂。 OK， 我曾经去过一次然后今天很高兴跟这个走赏广东朋友这个我自己十年前在牧会的那个教会里面粤语堂是我最团契我最喜欢去。为什么？有各种粥可以吃。然后我在赵小也在深圳有一个他们的就是基督徒商业团契老板团契企业团契，我也去过那边，也都是他们那边的深圳离广东很近，那么很多讲广东话的，所以我今天听到了广东，我一直以为我们这边没有广东团契，我很高兴。 OK 所以这个话拆开来先跟你们打个招呼，我们要回到我们这边的主题来了哈。来，我不知道学生团契你们怎么在读书的时候譬如放假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那我呢我在11岁开始看琼瑶小说，我看到13岁我就看哲学的书。为什么？因为琼瑶小说看多了，你看了几本以后了，什么彩云飞书啦，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你讲的是白屋啦，小白屋什么各种东西青青河畔草啦，什么什么芳草碧连天啦，什么东西OK， 我看了11岁到看到13岁，我就感觉我自己都会写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富家女啦，穷家女啦，由她为主轴，然后就很多什么呀，蝴蝶飞着嘛，绕着花跑 ，OK， 那么里面就有不是这个悲剧啊、惨剧啊，就是苦情剧啦、所以我看呢就看不下去，但我有一种嗜好，我到现在还在喜欢看，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 ，OK， 所以你到我家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有一排。我本来想今天拍一张照片，我有一排的金庸小说还有古龙小说。 OK， 你看小说对不对？你会不会看到底？因为小说往往到最后才有结局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最后几页撕掉的话对不对，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 OK，我会自己去编了 ，OK。然后我会很生气，他的目的性是什么？这作者的目的性是什么？还有，有多少人从中国回来才三年的，少于三年的，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过去这些年在中国很多东西跟你们就没有交集。你们有没有听过《北京爱情故事》？听过的举手。还是有人德不孤必有邻，是不是 ？OK， 那现在。的剧情还有一个最早的就是我的前半生，有听过的人举手。我们是同年龄岁的我不知道你读圣经你会不会想读后面的章节，比如说创世纪开始对不对，然后读到启示录，你会不会读创世纪说神上帝造，然后读到福音书，然后后面就不想读了？我可以告诉你，后面是不好读的。约翰一书不好读，不好读在哪里？他在最后面的神学是非常复杂的。在圣经文体里面，他旧约里面，你如果不去看一个故事，对不对？你不看到后面，对不对？你都知道每一个故事，你都学到，都可以学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约瑟，对不对？你看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就知道说他每一段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他是叙述文体嘛。那福音书的时候怎么样？它是叙述文体，它比喻啊，它有很多什么讲道啦，但是就是新约文体改变了。神的教导突然开始不再讲故事了， 神的教导开始进入到一个，比如说罗马书，他解为什么他不再讲故事，因为他讲教会的问题了，就是这一群人要做王的跟他一起做王的人问题了。这样了解了吗？神的儿子呈现出来，建立了一个什么教会，而教会是训练他王子的地方，那不是公主的地方啊，都可以说了，王子公主的地方。那么在整个圣经的问题，到了约翰，他在你如果没有看到约翰一书，你没有看到启示录，其实整本圣经它真正的意思就好像一本小说一样，他写到后面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结尾，你会发疯的。OK 啊，所以我有朋友呢，每次这个要跟我借书，武侠小说嘛，就我家里的就是有人会来说啊，我可以不跟你借啊？可以借，借到最后本的时候我不给你了，啊，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开玩笑了哈，就是最后一本东西怎么样？我不给他的话，对不对？大家不知道结局。请问，我的前半生总共几集？总共几集？42集。OK， 马伊琍饰演什么 ？OK， 好的哈，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些故事哈，我有机会再跟你们谈。这些追剧，有人在中国在追美剧，对不对？韩剧，对不对？我在中国是追中国剧，所以我从《北京爱情故事》呢，一直看到现在的什么，我的前半生，我都很有感想。为什么？我发现80后的你们，75年到85年的你们，你们正电视剧的剧本刚好是你们的人生的写照。如果你们没有圣经的圣经，没有这个是。圣经的世界观，为什么？北京爱情故事就是你怎么样在大学里面谈了恋爱，从农村里面到了城市，然后怎么样在这里面奋斗奋斗，最后到了商场上去奋斗，最后怎么样在商场的尔虞我诈，友情变成什么淡了 ？OK， 然后5年以后，这个所有的电视编导，老实讲，其实有很多在国际礼拜堂。北京的国际礼拜，因为我在北京的国际礼拜堂常常去讲到，所以 CCTV 也很多人在那边，一级的导演，是国家一线导演，一级导演我都有认识一些，我都有碰到这些，这很多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哈。他们其实就是跟着时代的脉动走。现在的我的前半生就是指怎么样？就是一个8年一对一个结婚了8年以后怎么样？有了婚外情，婚外情的主角叫什么？玲玲。我们要追剧哈，我的前半生玲玲，结果怎么样？这个女的呢，女主角呢，在这个婚外情里面，她的先生跟她讲说我要跟你离婚了，她是温室里的花朵，她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个，她想去挽回这个婚姻，结果这个婚姻怎么样？因为婚外情不可能破，不可能成就就破裂了，她自己怎么样？像励志人生一样，她自己站立起来，你们要这样的人生吗？约翰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他不讲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很深刻的东西，相交神学，你们记得就叫做信仰生活神学，可以吗？好，我们来谈一下，下一个到第三页，约翰的相交神学，我必须要做一下解释哈，就是信仰生活神学，约翰谈到3个重要东西，他谈教义，他不会跟你讲说，7个我是，7个神迹，他开始跟你讲，什么叫做相交？没有相交，你没办法进入到生命更高与主连结的生命的层次，所以他谈到了教义，他谈到了伦理。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爱弟兄，我们就不是神生的，这个是教义又是伦理。然后他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一个教义就是神的原则。什么叫教义？就是神的原则。而一个原则产生一个什么世界观伦理，一个教义产生一个伦理，是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这个伦理产生什么？一种深刻的生命的连结，就叫关系，与主住在主里面， 所以整个的今年要讲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讲的就是与主相连，与住在基督里面。而约翰一书里面，他告诉你，我告诉你教义，我告诉你伦理，我告诉你什么呀？关系。所以约翰一书本来就不好讲，那我的题目要重新再解释一次了。 OK， 好，那继续先下去。在这一页里面，下面有一个题呢，在这里每一个因素在本质上都超出人所能掌控的范围，然而约翰吩咐跟随基督的要有这三样，就是你要懂得教义。教义就是上帝的原则，生命的原则。第二，他说你一定要产生一个伦理。你说我知道教育就好了，我不应用在我的生活上，对不起，上帝说这，耶稣也约翰说这不可能存在的。你如果非常喜欢约翰福音，你知道与神相交的多好，你一定产生一个伦理。这个教育产生一个伦理就是怎么样，你要爱弟兄。你说我可不可以有选择，约翰神学相交神学告诉你没有选择。然后在这个伦理里面，你会产生一种关系现象，而这就是福音的什么本质。所以约翰认为福音的信息一定能够产生教义，产生伦理，产生关系，可以吗？所以记得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谈到三项东西，这是福音出来的结果，一定有教义，一定有伦理，一定有关系。好，在这个东西，这就是信仰生活神学了。好，今天的题目我又必须要再解释一下，到第四页。如果你看我这个有三个大纲，对不对？一个叫什么？大家来念三个大纲，来，主除掉人的罪，第二，主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三，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好了，如果信仰是一点挣扎都没有，约翰不需要写这个东西。如果教会一旦人信了主，进入教会就是一团欢乐，进入到基督的家庭里面，大家庭里面，那教会不需要经过阵痛，懂我意思吗？教会不需要有那么多，教会历史里面不需要那么多痛苦，那旧约停在那边就好了。颁布律法以后，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欢乐。颁布律法嘛，有了律法，大家就照律法去做嘛。教会是不是有神的原则教义在这里面？有没有产生伦理现象？有没有关系？好，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你们。我的如果思路太快，你们还是继续告诉我，我的思路有时候会太快哈。请你跟你右边左边的人问一下他的名字，左边右边你们彼此知道，啊，都知道了哈。好，来，能不能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找机会说话啊、哦、好了，我们停在这边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请你用对方的，你们怎么翻到圣经？你们看着对方哈，譬如说张勇看着 Angela 说 Angela 是恒久忍耐， Angela 又有恩慈， Angela 是不嫉妒， Angela 是不自夸。 OK， Angela 你看着郑勇，你说郑勇是恒久忍耐，郑勇又有恩慈，郑勇是不嫉妒，郑勇是不自夸，郑勇是不张狂，郑勇是不做害羞的事，可不可以？请你们这样做。 OK， 你们各自对着一下好不好？你只要讲三句话好不好？来，大家相目而视，行吗？来来来， 郑勇看着 Angela 看着郑勇、啊、然后里面开始讲什么是恒久忍耐。 OK， 然后谁又有恩慈，谁又不嫉妒。好了，好，停在这里，好，停在这里了。请问，这是很深的神学，我可以弄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但是因为是讲道，请问主除掉人的罪了没有？请问主除掉人的罪了没有？赞成主除掉人的罪的人举手，举高一点，没有不举手的哦，可以吗？啊，赞成主没有除掉人的罪的人举手，举高一点，没有举手的请站立。OK， 好的，再问一个，你要知道信仰生活是一定要落到信仰去生活里面去，不然它不叫神的原则，不叫教义。请问主除灭魔鬼的作为了没有？赞成主已经除灭魔鬼的作为的举手，赞成主还没有除灭魔鬼的作为的举手。好的，这个叫卖关子，待会再谈哈。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混乱，到底主除灭了人的罪的还是没有除灭，不除掉，主有没有除灭人的撒旦魔鬼的作为，我们也有人不太清楚。那么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稳吗？请问你的心在神面前安稳了没有？神的道其实产生混乱的，我想请问你们，神的道其实产生混乱的，是不是产生混乱的？你说保罗就用啊，保罗说他在人当中里面，分瑞党跟这个法利赛人有没有复活，两个人吵起来了，懂意思吗？两派的人吵起来了，那教会是不是要吵起来呢？我们需要了解啊。所以我讲了这一点的除掉跟除灭，你看到我不一样的字，可以吗？除掉是什么意思呢？除掉是把你挪到另外地方去，就是我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地方去了。除灭是什么呢？铲除掉了，不一样哦，了解吗？不一样。 OK， 神对魔鬼是已经除灭了，他从他的眼光去看除灭了，而且他是灵界的。这个除灭对神来讲是我把它铲除掉了，不存在。但是对人的除掉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说把它弄掉，他我把你挪走。这是约翰神学。一个基督徒不太了解这种信仰生活的神学的时候，他的信仰不扎实，他不知道怎么运用，所以怎么样？我会抱怨，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有？为什么主你不伸冤？为什么主你不说话？为什么主允许这件事情？好，再看我下去。第一，简单过去，主动假设语气，你看到没有？主除掉人的罪，是不是现在除掉？过去了。主除灭魔鬼的作为，是现在除掉魔鬼罪，还是将来除掉魔鬼的作为？过去了。所以这里面上下文去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把这个东西全部除掉，他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神儿子耶稣的显现。整本圣经里面谈到了神儿子的显现，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复活；第二件事情，他升天。记得哈，弟兄姊妹，头抬起来，有几个重点我必须要让你讲， 可能今天你会听得很辛苦，但是值得啊。两件事情，神儿子的显现，他当然降生很重要，但是他的复活是得胜，他的升天要再来是最后的得胜。所以今天他复活的时候，我们有救赎；他升天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有神的道，约翰相交的神学就是神圣灵来要把神的道教训教导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这就是与主连接了。好，在这面特别谈到了假设一句，假设一句，那么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是告诉你这是不是假设了，不用假设一句。我们下面一页来看这一段，这叫语气。语气在希腊文里面，古希腊文里面，它是强调动作完成的可能性。哎，这就是秘诀了。解经就要去看它的语气。希腊文有四种语气，一个叫直述语气，一个假设语气，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因为这里面只出现了一个什么？直述语气，一个叫假设语气。只有直述语气是表达实际动作完成与否。这里面下面看不到，可不可以往上走一下？或者拉下来一点，有没有可能拉下来一点？这个没有，是不是？好，那我就念给你们听哈。好，这里面直述语气表达实际动作完成与否，其他的语气，其他的三种语气都表达动作还没有成为事实。所以很清楚了，约翰的信仰生活神学告诉我们，主在过去除灭了人的除掉了人的罪，但这个事情完成了没有？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先继续注意，不要困惑 ，OK？ 这个东西我们要弄清楚来。主除灭撒旦的作为了没有？除灭了没有？还没有。OK， 继续下去。假设语气时态只表达形态 aspect， 不表达时间 time。 好，假设语气就是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第四页，回到第四页去。主除掉人的罪，他表达的是我已经完成了。完成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新约神学里面有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主来的那个时间点。你在解经的时候不要出错，因为时间点是在哪里呢？主得胜的时间点。我们约翰信仰生活是这样讲的，说当我，譬如说我是脾气暴躁的人，我是急躁的人，我是浮躁的人，当我靠着主战胜我的急躁、浮躁、毛躁，这就是主除掉人的罪了。好像救恩，神的救恩是不是给所有人的？是不是？但谁拿到救恩？相信的人，可以吗？你问罗弟兄讲的神学是什么样，我可以告诉你主流神学了。你翻开圣经不是正主词典，神学词典都是正确的，可以吗？这不是我说，我自己说的，可以吗？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历世历代教会的人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因为约翰的神学相信仰生活是扎扎实实落在这里面的。今年刚好是500周年，马丁路德啊，所以如果你可能没有想到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请你相信啊，主什么叫除掉人的罪，这是预留空间，这叫神圣的神的参与。所以在约翰最后写书信的时候，进入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在找得胜者，教会里面找得胜者。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原罪，在地位上 我们是已经成义人了，但罗马书告诉我们，那个我们还在怎么样，没有复活的身体，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仍然在诱惑着我们。而这个诱惑谁在后面把持？撒旦魔鬼。因为阴间的权势仍然在你心里面动工，但是你有没有得胜的确据？有。你有没有得胜的能力？有。所以约翰讲了一件事情，到底犯罪不犯罪？他说从生的就不犯罪，是不是？但是他又讲了，他说这个恨弟兄的就是犯罪，如果有人说我自己是无罪的，上帝就是说谎的。请问刚刚你们在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请问你张不张狂？请问你自不自夸？照着上帝的性情来讲，我到了教会来，我听的都是圣徒啊，哇，都是圣徒。但是事实上神约翰有没有告诉我们都是圣徒？是的，地位上是圣徒，生命上还没有完成，可以吗？所以这个神儿子的显现有一部分很清楚的知道，让我们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的心，当我们得胜了以后呢，这个怎么样？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叫做上帝生命的法则。好的，这一个约翰神学相交的神学里面，因为你们看了经文，你们如果今天我们有时间读经文的，你们要再去看，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讲这个东西了，好不好？啊，所以你们要再去仔细听了哈。好，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来翻到第二页去。这你们看不太清楚吧？看得到吗？所以要往前坐啊！下次越到后面的越往前坐，就大大方方、大大咧咧就往前坐。OK， 因为这个什么呀？这个后来居上，这个后来的要跑到前头去，可以吗？啊，因为是上帝的教导，开玩笑啊！这里面在历史背景，约翰在写这东西的时候，他知道信仰会混乱。信仰会被人给弄混，雏形的诺斯底主义就是两大宗派，主要的就是幻影说，看到没有？看到幻影说了没有？第二个很可惜，叫做克林陀主义。OK， 好，约翰很清楚，上帝是光，人要光。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面，对不对？黑暗原来是拒绝光的，但是怎么样？因为神约翰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两件事情。约翰福音十五章两件事情，我翻给你们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我们把他们改成我们，说我若没有来教训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没有罪，但如今我们的罪无可推诿了。这表示什么呀？约翰告诉我们说，是的，神创造这一切怎么都是神创造的，但是约翰补上去，我是光，七个我是，七个神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简单的。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说了，他做了，他审判，他说了就审判。什么叫他说了？他说恨弟兄的就是死，那么这就是审判。 OK， 所以约翰很清楚知道说，我就是告诉你们十五章耶稣不只是创造天地的那位神，而且他是行走在我们当中，所以到了而且说了做了，所以的约翰一书的神学历程约翰的神学就是说，他是我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到的。好了，这个他的神学在这边提出来之后呢，这个东西就是 时间过后，当人好像律法书颁布了给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守了律法，结果律法变成了什么呀？他的知识了。同样的，新约教会之所以新皮囊旧皮囊是不能混在一起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囊去，它需要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以西结的是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而这个新约的执事就是我们。新约的执事是靠着圣灵来带领的，它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但是那个时代因为受着二希腊哲学的影响，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反对知识，如果我反对知识的话，我就不会一直到现在还在读神学。所以神学非常不，所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而那时候的知识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我的前半生的那种世俗的知识，而是上帝的知识。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提高警觉哈！如果你是在信仰上想扎实 学习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圣经的知识对你很重要，是不是？是不是圣经的知识对你很重要？好的，约翰也是啊，很强调这一点。但是待会我们再看约翰的切入点是什么。雏形的诺斯底主义强调知识是得救的条件，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更了解。譬如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耶稣是创造天地那位神，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住在我里面来，这些东西就是知识。强重不重要？你若不知道你怎么信主？信道不是就从听道开始吗？所以知识很重要。而且这个知识诺斯底主义刚好就是从认识论开始，认识方法论开始。所以他认为如果一个信仰在一个人的身上产生，他必须知道这个信仰的知识是什么。问题是这样子，他认为知识是代表一切，比信心跟行为什么呀更重要。你们看得到这个字吧？看得到哈？好的。而约翰却认为上帝给我们的信念很重要。信念就是什么？教义。弟兄姊妹可以吗？所以约翰不再跟你讲我是七个我是七个神迹了，他现在告诉你教会必须要有真实的信念，那就是教义了。他说上帝叫我们信什么很重要。什么叫上帝叫我们信什么？细节。今天的基督徒如果都是摩西就太棒了。摩西学了一切世上的知识，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智慧？有的。上帝40年不用他，40年在旷野，他出头一次，第二次他不敢出头，为什么？可能是真实的被磨了，也有可能是怎么样懦弱了。那摩西在神家告诉他这个怎么建会幕的时候，对不对？这非常细节，连颜色都弄了，要怎么结辫子 ？OK， 那个会子，这个下次会子要怎么结，用什么颜色的结，他都谈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宾州去看会幕，你会发现说，其实这颜色很单调，一个系列而已，没有非常像埃及的颜色那么鲜艳。你会发现说从美观上造型上它就不是很美，但摩西怎么样？在小事上忠心。摩西在小事上忠心，那同样的神是非常细节的。基督徒你得救了之后，对不对？告诉你一件一件告诉你，就是教会了。所以新约书卷里面它针对教会的行为模式定出一种东西来，对教义伦理关系都是很细节的，只是我们挑着读而已。好，所以约翰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知识很重要，但我们神叫我们信什么，而不是我想信什么。神叫我们信什么，就神把他的 信念怎么放在我们当中，这个很重要，是约翰认为的。然后信念对我们很重要，就是上帝叫我们如何信。好了，他说我们要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他说我们要与神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另外一句话叫我们要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这就是叫我们如何信。约翰相交神学，不是说你跟神有多好多亲密，好像彼得、雅各、约翰在变化山上跟着耶稣一样，他说哇真好，我们来建三座棚，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什么耶稣，我们三个就挤一个帐篷好了。天上声音除了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而且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个原则是教会弟兄姊妹相交的原则。一个人看到，在一个人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跟性情，跟我在一群人当中看到基督的生命跟性情，这里面就是上帝要除灭人的罪，要除掉人的罪，要除灭撒旦的作为。之所以不是他来做，他已经做了，但他真正实现的那个时间点，记得哈，假设语句是讲时间，不是讲时间哦，他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形态，就是说照着约翰一书三章五节三章九节，神是除掉了人的罪，但真正的时间点在哪里？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同样的神学思维，你想知道神的心意吗？主今天不是想主愿你再来吗？主什么时候来？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真的想要主再来吗？就好像一样，我的母亲去年去世，我昨天去参加一个丧礼，这一个丧礼 的女主人是跟我妈是好朋友，那么她在见证的时候就讲了，就说她现在跟罗妈妈在天上一起聊天了，甚至在谈，原来年轻一起在教会的时候她们就是一起好姐妹，就是一起聊天的对象，如今她们在天上见面，那么我们她只讲了一句话，愿主快来，我们将来也能够在，因为她的先生也是八十几岁，先生活着，老年丧偶，那么等候主的再来，什么时候去看见主？我们离世的时候就见主了。我们离世的时候，那当然还有阴间说，那另外一个神学，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时间点在基督徒跟神的互动当中，教会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神儿子显现的见证，就在弟兄姊妹里面，基督有没有除掉人的罪，有没有除灭撒旦的作为，这样子我们就清楚信仰生活的神学约翰在讲的这件事情。神的儿子显现，我们都在渴望他。 Already but not yet， 新约神学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神学的角度，是旧约神学里面没有的。犹太人列祖一直想看到神的灵，神的面，但如今圣灵已经住在里面，耶稣的升天。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如今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你可以让这个生命长出来，你就遇见神。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在新约翰一书里面就出来了。是的，主已经除掉人的罪，你看掉你的罪被除了吗？你看到你的人生这生命在转变吗？这一个世界观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模式？好，所以在这里面知识绝对很重要，但是信心跟行为一样重要，可以吗？所以得救有很多基要的真理，以后我们慢慢谈。罗马书你们已经读过了，我不知道，我慢慢去看看你们罗马书是怎么弄。那基本上我们很多得救的根基 约翰的神学跟这个保罗的神学，你把它串起来，你会发现信仰一定要落实在什么样他的儿神的百姓的这个整个人的，不只是思想情感的意志上，也在生活的行为上他都要展现出来。好，那么物质是邪恶的，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物质是邪恶的，灵界是善良的。所以他认为诺斯底雏形论认为肉身既然属于物质，神绝对不能成为肉身，基督的肉身是灵界的投影，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他的身体，本来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灵。那这是一个幻影说，这是基督论的啊。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因为约翰福音有这些东西必须去了解，好不好？那我们来看约翰在讲什么。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认为我们的肉身很重要，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然后呢，约翰认为肉身对我们就是以罗马书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我们经常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行为来称义，所以我们刻苦己身，叫声服我，这是罗马书教导的，可以吗？但是我们这个刻苦己身是怎么样？是没有爱的，不是照着生命的原则，是照着知识的原则去做的。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诚实话是说了，但爱心没操练。所以你们如果刚刚我叫你们彼此问，对不对？请问你们是只求别人益处吗？还是只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认为我会去求自己的益处的话，那你离神的爱的标准是有段距离的。所以你的这个东西不是靠着你决心要怎么样，而是你跟神的连结，住在基督里是不是连结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面约翰很看重的是我们这一个人，神以本相来接纳我们，你能不能用你的本相接纳你自己，然后诚实的在活在神面前里面，同时活在神的活在人的面前和神的面前。啊，最后的那个我就不讲了，那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好，当我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我今天要讲的神学的理论基础就在里面了。我今天没有办法碰触经文，但是我来先大概谈一下。我要回应的东西，我上次有提到魔鬼蒙蔽人的心。约翰一书，约翰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大历史的环境里面有这个犹太教的会堂，有这个异端的学说，把救赎救恩转向知识。那么这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世界，这一个救赎的知识就是我们听得见想得到的知识，可以完全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信仰之后呢，可以完全只是知道却没有力量改变这个生命。我再讲一次，约翰针对的是马上教会里面要面对的异端跟世俗主义，就是整个的世界观。他说基督徒有可能全部都知道救赎，他也来聚会，他也来阿们，但是怎么样，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他的生命状态。这个我自己认为主要是碰到几个问题。最近有人跟我讲，发了一篇短文， 那么他说他在晚上的时候呢能够保持基督徒的清醒，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怎么样，他随着洪流走，他感觉他没有办法。上海金融界的弟兄姊妹，这个说出了一个基督徒好像诺斯底主义切割的啊，我礼拜天是属神的，我能够属神的地方我就属神，谁能接纳我的地方就是属神的啊，然后呢不能接纳我的那个环境就怎么样，我就属世界，因为属肉体的我胜不过肉体。这个他让我看想起一件事情，我回了他这样，我说很多时候白天看了件东西，但是我们的心却看不远，晚上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我们的心眼却看得什么，看得远了。所以到底是白天看得远呢，还是晚上看得远？这一个 paradise 吊诡就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吊诡。基督徒被现状束缚住了，什么叫现状？而是现状就是永恒，现状就是一切，现状就是答案，现状就是真实。我们很难怀疑现状的这个真实性跟永久性，我们不太可能怀疑，因为它是事实，活生生的活在。那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我们认为会存到永远。你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如果今生的骄傲不能存到永远，你会不会在乎今生的骄傲？如果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如果你认为它不会存到永远，你会不会在乎它？你说我不在乎，自己再仔细去仔细想一想，这些东西你真的不在乎吗？你是用什么不在乎它？我不是要叫你在乎不在乎，我要你学用圣经的原则，约翰的神学，相交神学。上帝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但是只有等到人愿意的时候怎么样拿出信心来，魔鬼的作为就被射出去了，除灭了。同样的道理，人的罪被除掉了，除非人愿意怎么样拿出信心来，真实的在神面前里面，这个罪才可能从你生命中除灭掉。约翰讲来反去，反来覆去，他不好，不太容易解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约翰相交的神学。相交不是你认为可以他就可以，你认为他不可以他就是不可以，而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就可以，神说什么是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信，我们信什么，上帝告诉我们信什么，上帝告诉我们如何信，而不是我的知识，我认为信仰在我25岁到30岁当中，它是我人生的座右铭。然后到了35岁到45岁之间，它是我家庭的座右铭。弟兄姊妹，连这个时间点都错误了，因为圣经不是你的座右铭，不是你的阶段性的座右铭。25岁的35岁，我要有信心。我凡事仰望神，我要我的人生规划，我要求神给我智慧。等到有了孩子以后，就说主给我智慧，做好母亲、好父亲。然后等到45岁的50岁是怎么样？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您错了，您的信仰错了，因为神的生命是一次通全通，他不在乎你认为是什么。他在乎你认为神是什么，是什么。所以你我如果今天有难处，譬如说我在学校的成绩不好，我跟人际的关系不好，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我跟我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好，但是我现在在创业阶段，对不起， 先解决你跟人的伦理关系，因为这是教育。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包括学军的同事，就是我原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查经班我做辅导的时候的主席，我最近才跟他联络，因为我们这种年纪的，就是比我小十几岁的人也有人离世的，谁能知道明天是什么？谁能知道明天如何？他的同事在信主之后就有一个使命感，他的使命就是说他相信信仰会改变他的生命，会改变他周遭一切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他的生活的态度。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但是他是第一个跟我讲说，天佑，我们要接新生，主动的哦，懂我意思吗？因为他认为神给他的是他应该去付出的，就这么简单的信仰。需不需要教义？好，昨天这个领会的Fiona 的领会的是一个广东的弟兄，因为我自己带的门徒训练，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也带主日学，也带查经，也带各种服事，也做这执事会主席，什么都做，但是他自己在领会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这位谭妈妈做的深，因为谭妈妈没有高深的教义，但有高深的伦理跟关系。所有人都吃过他做的东西，他是马来西亚的人，客家人，他跟我妈妈是好朋友，所以我在那边牧会的时候，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有，都是他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他没有高深的教育，但他有深刻的伦理跟关系。弟兄姊妹，约翰说教义、伦理、关系，我不再谈爱了，我谈生命，我不再谈生命了，我谈行为，我不再谈行为了，我谈信心，而这些东西都是一体的。愿神的话在我们当中真实的产生能力，只有这个能力借着约翰的信仰生活神学确实的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来，让信仰不是我要信我如何信，而是上帝叫我信什么，上帝叫我如何信。愿神自己纪念我们的聚集。我们低头个祷告。接受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心中很多的疑惑也就解开了。我们也深信当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一个应许的大能会在我们生命中里面借着我们的顺服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信仰绝对会将近在咫尺，就好像人家说天国在哪里，您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永恒是什么，您必定会说也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也是我们是想知道福音的奥秘，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福音已经涵盖教义、伦理、关系了。也愿主在未来的一周里面继续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一个审思。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